我们来看到439页哈。倒数的第二行这里开始，我也有可能会感到困惑，而鲁伯刚刚感受到正是我的困惑，因为的确啊，在某些方面我想要给你们很多资料，可是却必须对抗你们习惯的那些思考模式，而那些模式呢，你们很难组合思索的种种不同成分。啊，这句话的意思哈，其实不要觉得说赛斯这么说哈，好像因为他要传递一个非常这个既深且广的一些概念给我们这些人类的思维里面，已经这么不容易了。你看单单我们在跟别人哈，假如都没有接触赛斯心法的人，一开始你跟他讲某些观念，他说疾病是你创造的，你觉得这个人听到了会有什么想法？哎，笑哎，对不对？啊，胡说，好，明明我的病就是跟什么，跟食物有关，跟压力有关，跟某某人有关，对不对？我被他气病的，啊，所以其实我们要把一个啊新的观念给某某人，或是要传递出去的时候，有的时候对方他的习惯，还有他向来的一个思想的模式，他根本就听不进去。好，就仿佛有一杯杯子，你看水，我常举这个例子，你水倒满了，你新的开水就加不进去了，你一定要先把里面的旧水倒掉，你才能够加上新的开水嘛，才能够加上新的水进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学习，跟年纪无关呢，我们随时要清空我们既有的一些想法，我们听听年轻人怎么说，我们听听小孩子怎么说，好，我们可以去听听那些跟我们在不同领域的人，他们的那些人到底在说些什么，在想些什么，他们都在做些什么。还有啊，有的时候一家人哈，这个要共同做一件事情，就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啊，然后就大人有大人的想法，小孩有小孩的想法，最后一句都是谁的想法？大人的想法，我比你大，你听我的就对了，谁出钱谁是老大，没错吧？对啊。可是假如我们真的可以听听看我们的这些年轻人，或者是不同领域的人，他们在怎么思考，你的思想啊马上就可以扩充啊，不但是知识的扩充啊，有的时候你真的也会得到很多灵感啊，得到很灵感。我现在突然想到，我以前20出头在工作的时候，我有一个同事，他真的好尊重小孩哦，他自己没有小孩啊，他弟弟的孩子还好小啊，3、4岁，最喜欢帮他绑头发。哎，你知道3、4岁能够绑出什么发型啊？哎，常就这边绑一个，这边绑一个。他还跟他讲说：“姑姑，你不可以拆下来哦，这是我做的，很好看哦。”他姑姑真的这样一个这样的头发坐公车来办公室，哎，真的没有把它拆下来耶！我看到了，好惊讶哦。他说：“因为我承诺他，我答应他不会拆下来。”你看啊。很有趣，我又想到女儿啊，在念幼稚园的时候有点长，后来有一年我爸爸生病，我就到台北去照顾他，然后呢我这个女儿每去上学的时候，老师只要看到她的头发就知道妈妈回来了没有啊，因为妈妈回来的话那个头发就绑得很整齐，妈妈没有回来的话哈，有一次这边一个这边一撮这样子，老师就问她说：“这谁帮你绑的？”她说：“哥哥跟爷爷。一人绑一边。那样的头发发型去学校。真好玩。好，来我们接下来看啊。我觉得常常清空很重要，把你心里面清空。如往常一样，我会尽所能的以你们熟悉的观念来解释，至少从他们开始。我了解目前流行的经验也许会显得与这些概念中有一些矛盾，所以请多包涵。所以呢，我将把疾病的概念与创造性的概念结合在一起，两者是密切相连的。哇，你看单单这一句话就跟我们很多对疾病对健康的概念有没有很多冲突啊？太冲突了，太冲突了。好，这也不用我说了，只要大家都很注意看到这些健康的概念和健康的讯息，还有医生告诉你的那些话，你就知道跟我们在看的赛斯心法的一种健康观念有多么大的冲突。讲到这里啊，这本书呢，许医师刚出来的这本书我快要看完了， 早上会那么慢就是这样，每次都要利用早上的时间看书的。我觉得啊，很有趣哈，我觉得许医师的功力越来越棒，可是他说话说得越来越浅，越来越容易懂啊，越来越能够用一个好像看起来很简单的方式来讲一个非常深的概念。特别在健康上面，像自愈力健康法里面啊，它其实是建立在一个基本的非常重要的概念上面，就是你就是你自己最好的医生啦，你自己的身体就有自然疗愈的能力，你一定要认出你自己啊，内在心灵的这个伟大的力量，透过这个伟大的力量，你的身体就能够靠自己的心灵力量好起来。所以这个是自愈力健康法，但是说穿了其实也是一直不断的在强调好你的独特性，好每个人内在的那个非常棒的一种心灵能力。那里面有一段话我觉得他讲了一个例子很有趣，好就说跟我们现在在讲的这句话有关哈，因为有一个病人就跟他说好，当他不想再到医院去做治疗的时候，常常医生就会讲一句话说，你为什么要放弃你自己，你为什么要放弃治疗，好像放弃治疗就是放弃你自己了。结果这个人讲得很好，他说我不是放弃我自己，我是放弃这样的医学治疗，我要放弃医生来判断我疾病的这件事情，我要放弃用这样的一种医疗方式来治疗我自己。好，而我没有放弃的是，好，我必须要更了解我自己，更尊重我自己。好，我要开始信任我自己的一个自然疗愈的能力。所以他放弃的不是放弃他自己，他是放弃这样的一种医疗方式，放弃由医生来宣判我的健康状态，而是应该是要由你自己是最了解你健康状态的人，对不对？好，所以他这句话这段话这个例子讲得很有趣，讲得很好。哦，我不是放弃我自己，我是放弃你。哦，医生在跟他讲的时候啊，就说你为什么要放弃治疗，他说我不是放弃，我是放弃你，我放弃这样的一种治疗方式。好，他并没有放弃他自己。好，那我觉得这本书看起来很流畅，好，我觉得也是家庭必备良方，而且呢我想这也是这么多年来的功力哈整合出来的一种自我疗愈力的方式，我觉得还蛮好看的，而且很顺畅，而且很好用。里面好多句子都是我们朗朗上口，他整天上课在讲的一些句子，我们应该好像都被催眠了哈。你知道吗，我们一直不断地在听课或者在看书，我们其实不知不觉地在改变我们的核心信念，我们一直不知不觉地一直在修正我们的核心信念啊，这个方式很好很重要。好，所以你看连爬山都在听，对不对？睡觉也在听，洗澡也在听，煮饭也在听，所以许医师的身影无所不在，幽灵一样的。好，我们来接着看啊，在停顿这里，现在暂且记起过去我曾做的一个比喻，把物质世界经验的景象比作画家画的景象，那可能是黑暗阴沉充满了灾难的预兆，却仍然是一件艺术品。啊，各位，艺术家并不是把每幅画都画得像莫内花园一样那么漂亮哈。有些艺术家喜欢画比较黑暗的，有没有？比较恐怖画面的。好，那以那种说法，每个人以活生生的颜色画自画像，画的不只是以宁静姿态坐在桌旁的人，而是充满了行动潜能的。你们现在活着的人都是人生的同一班里。好，所以各位，我们大家都是同学，我们大家都是在这场人生里面一起学习的同学。好，那你顾盼同时代的人看他们的画像进行得如何了，就会发现其中有各式各样悲剧性的自画像，英雄式的自画像，喜剧式的自画像，所有这些画像都是活生生的，而在他们互动的时候形成了你们全球性群体性的社会与政治事件。好，各位，刚我有举了一个例子，假如画画就像是我们的人生一样，所以你把你的人生画在这个画布上面，你看有些人的画 画的光明，有些人喜欢画黑暗，有没有？有些人喜欢画抽象画啊，有些人喜欢画一些小小的角落。那这也在反映说，仿佛有些人的人生啊，走得崎岖坎坷不平，有些人的人生呢啊，就喜欢把自己画得像是一个英雄一样的一种生命历程。所以每一个人创造了他不同的一个生命的历程，好，每一个人仿佛就在每一天都在画你自己的人生。比如说你早上起来，好像就像是你拿了一张新的画布，你在今天一开始啊，早上一起来，你要在你的画布上面画上什么样的东西，好，然后画一幅什么样的一个画，好，你有没有每一天早上起来就感觉到好像我要开始做一幅画的感觉？好，这是一个很好的冥想。好，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冥想练习。假如你真的很不满意你现在的人生，那么你在冥想的时候，想象你的眼前好像有一个画布，你开始要在这个画布上面画上什么样的内容？它是由你这个画家来画的，你就是你人生的创造者。好，那我记得我在带冥想的时候有带过这个练习，所以你开始在想象中看看你的那个画布上面，你要画出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比如说，你过去的人生，你老是觉得自己样子愁眉苦脸的，那你现在可以在画布上面画一个什么？笑脸迎人，而且一根白头发都没有，对不对？也没有皱纹，好，然后笑起来非常好看，像阳光一样灿烂。你开始在你的画布上就画出这样的人像出来，哎，你看，慢慢慢慢的，而且越画越清楚，然后就感觉到你的画布的那个人像开始跟你这个人叠在一起。今天你就是要用这样的面目来见人，你看有没有很有趣？你就要用这样的面目见人。你每一天早上起来，好，你就要开始做这样的一个练习。我今天要在我的人生的这一天的画布里面画上什么东西？我打算要怎么过？好，我打算要怎么样过我的这一天？好，然后再慢慢慢慢扩大你整场人生，活到今天，你的这幅画你把它画成什么样子？好，可是你真的不要悲伤哈，因为赛斯说你真的可以重新创造这幅画，也会依着你不断的在学习，你可能绘画的技巧越来越好，所以你画上这幅画的一些里面的一些结构啦、内容啦、色泽啦，也会开始不一样，也会开始不一样。好，所以呢，赛斯说，你看，好，所有这些画像都是活生生的，好，它并不是不能够改变的，而且呢，你看我们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有没有一起在创造一个群体性的社会与政治的事件？对不对？好，我们既然都是活在同样的这样的一个人生里面，所以我们彼此之间也会互相影响。好，怎么说呢？接下来这些画像显然有一种生物上的真实性，那现在以一种说法，每个人都沾入同一类的颜料，好，那就是你们相似性由之而出的成分。好，它的比喻很容易就明白了。好，那各位，我们虽然在画不同的人生画像，可是我们是用同样的颜料，好，因为那个颜料是在这个人生里面制造出来的，对不对？颜料顶多厂牌不同、哦、那颜料的一个作用跟它的很多的不同的颜色，基本上是我们在使用啊，在画画时候使用的基本材料。那我们既然用了这样的一个基本材料，所以我们彼此之间的人生，好，其实还是会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对这样的画像而言，必然容许了很大的创造空间，每个人与其他人互动，而共同形成了人类心理与物质实相。因此，你们多少参与了很多画像的形成，我只是要你们把那个比喻放在脑海里。好，你看，我们既然彼此之间有互相影响的空间，那么你的画画里面有的时候会被看看人家怎么画，然后学他一点，画在自己的画布里面，好，会互相影响嘛，对不对？而且呢，你看每个人跟其他人在互动，会形成人类心理与物质实相。好，我们会共同来形成人类的心理跟物质实相，所以我们可以沟通， 好，我们彼此陌生人，像今天还有第一次来的同学，我们彼此能够沟通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些基本条件是类似的。好，所以我们可以基本啊，我们可以来沟通。好，那接下来哈，不过呢，这些画像来自如此天生奇迹似的创造性，以至于他们自动被创造出来，一种自动的艺术。好，那你看我们的生命里面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创造力。好，你拿起画笔画下去的这个方式跟另外一个人画下去的方式不一样，虽然你们的画笔跟颜料是同一家出产的，可是很奇怪，为什么你拿到画笔是画这个样子，他是画那个样子，虽然你们是来自于一些基本同样的条件。好，它就是跟你这个人的创造力有关。好，跟你个人的这个创造力有关系。好，那在某些层面，人类永远在创造性的开始自己的另外一个版本，但总会保持着一个大致的模式，那而生物上的完整性也会随时随地被维护着。好，生物上的完整就是你看像我们的这个肉体构造，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嘛，都一个心脏嘛，对不对？好，有一个胃嘛，好，我们的血管是怎么在流动的，我们是一模一样的。好，这些生物上的条件是一样的，可是呢，你们所认为的疾病却相当具有创造性的成分，在不同层面，而且同时在许多层面运作。好，你看每个人的创造力就不同咯，每个人在创造这个画布上面的画法、画风跟内容就完全不一样咯。在9:46这里，许多病毒对肉体的生存来讲是不可少的，而以你们的说法，病毒有不同的活动阶段，因此只有在某种条件下，病毒才会变成你们认为致命的那一种。而最健康的身体也包含着许多所谓的致命的病毒，可是是在你们所谓的一种不活动的形式啊。由你们的观点来看，他们是不活动，因为并未引起疾病。好，讲到这里，意思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内在都有这些致命的病毒，可是为什么有些人启动了，有些人没有启动？启动了就是生病了，就是疾病，可是没有启动的人是怎么回事？你看这个个别的差异性就来自于创造力，个别的创造力，好，是你的创造力去启动了这个病毒。那为什么它会启动病毒？它到底创造了什么？好，创造了什么？这是赛斯要来讨论的。好，可是呢，他说，啊，由我们的观点来看啊，有些病毒并没有在活动，也没有引起疾病，可是他们是有助于维持身体平衡的。哇，你看这些致命的病毒的存在，它是可以维持身体整体平衡的作用。怎么说呢？我们接下来啊，以一种方式，在每个身体里，人类安身于一种已知的身份，却又在许多层面上创造性地进行细胞改变以及染色体变化的实验。因此当然每个身体都是独特的，那么就不同的疾病来讲，有各种不同的阶段，有些疾病借由唤起了身体的全面防御，而真的能够把身体由弱转强，在某种条件下，有些所谓的患病状态可以保证人类的生存。啊，这句话我觉得很有趣哈，各位，好像我们在现代的这个时代里面，有没有很多病是过去没有的？好，我们听到很多病是过去没有的吗？好，特别是很多什么 NH 这个多少多少的，好，那很奇怪，那为什么会有这些疾病的产生？在某一个层面上面，就像这段话在讲，是我们的细胞在进行一种实验，这种实验也算是我们细胞要进化的一种方式，以来因应接下来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假如我们还是像过去一样的一种身体的细胞的一个基本能力的话，我们可能很难因应现在，哎，有很多有毒的东西，哎，有没有？我们吃进来有没有自然都消化掉了？当我们吃了那么多所谓的地沟油，等到你知道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喝了多少桶了。可是你有没有怎么样？没有啊，有些人没事啊，可是有些人生病就会怪他呀，都是因为那个地沟油，有没有？好，我记得我在那个朝阳科大的 那个通识教育，不是那个社区大学在上课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上来分享就很好玩。那个时候刚好爆发地沟油的事情嘛，他说他的爸爸都已经吃到喝到七十几岁了，喝到不是吃到七十几岁了，一样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后来知道啊，原来吃的都是地沟油，啊，就可以又看看自己的身体，好像也没有被影响到啊，很有趣。还有，你有没有发现？你看我们现在的小孩子长得有没有比过去高？有吗？而且有没有长得比过去要漂亮、聪明的样子？是哈。所以其实我们的身体里面的每一个细胞，其实一直都在暗中进行实验呢。而且也透过哈，你看赛斯刚刚这后面一段话讲，透过一些生病，它其实是要把身体由弱转强，它其实是要让我们的身体更强壮而产生的疾病。所以疾病并不是完全要来攻击你的身体，反倒是它有一种要帮助你身体能够更强，来适应这些不同的环境的能力。好，那在某种条件下呢，有些所谓的患病状态可以保证人类的生存，所以在做实验，生病在做实验。还有我们也知道，像身体发烧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因为发烧就开始在帮你的细胞很多的废料有没有在汰旧换新。所以我们说基本上发烧的时候不见得要吃退烧药，好，尽可能的让它自然而然的好起来。好，你可以透过像泡澡啦、擦背啦，有没有好清凉的饮料啦，除非你是有一些特别的病理性的发烧。好，病理性的发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并不需要有太大的一种防备心。到后来你知道，像这些新闻听多了，这个也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好，后来并不是食物让你生病，是你的恐惧让你生病的，担心太多了。好，你看像那个塑化剂，炒来炒去，到现在还有没有在喝珍珠奶茶？有没有在吃那种什么用塑化剂做的那些又 Q 啊又有嚼劲的东西？还真好吃呢。啊，但是我觉得每一次的事件哈，都唤醒了我们再一次对身体伟大能力的赞叹。对不对？当然也唤醒了一些社会良心，啊，我觉得也唤醒了很多人在食物上观念的一种调整。所以每一个事件，像这种食物的事件，或是每一次流行病产生的时候，其实它同时带着很多相关性的正面的意义了，对不对？很多正面的意义，不全然都是要带起恐惧的。好，假如你是一个容易害怕的人，容易恐惧，很担心自己身体健康的人，那这些消息对你来讲就有致命的效果了，好，对你就会有影响了。啊，可是当你对你的身体的自愈能力有很大的信心的话，那么你就会透过这样的一种可能有毒的食物，而开始在调整你吃东西的习惯。有没有开始？也许你当然不要说故意的啦。哎呀，我要测验我的身体到底有多大的能耐哈，那我就故意去吃那些有毒的东西，也不需要这样子了，啊，只是你更需要来练习倾听身体的反应。我们的身体真的会告诉你他想吃什么呀？大家有没有做过实验？啊，有的时候并不是你的肚子，而是你的感觉。你的感觉会引导你，你的身体的反应跟感觉会引导你去找食物，就看你想要吃什么。所以有的时候你要吃饭了，你就顺感觉，哎，我的感觉想吃什么，好，我的感觉想吃什么。所以你看这又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哈，因为家里面有时候煮饭老是按照三个时间，有没有？好，有的时候就按照那个妈妈或者按照公婆的指示，好，做一些什么样什么样特别的菜啊，有些人还特别不喜欢到外面吃，还非要吃家里面的，所以其实会有很多限制，啊，所以你就看到很多家里面啊，很多的这种革命，常常都是为了一餐饭而闹翻了，有没有？啊，你为什么老是做那些我不想吃的东西？那有没有一个可能？啊，每一次的那一桌，啊，这每个人都可以选一道他喜欢吃的菜，啊，这是最好的情况了，对不对？最好的情况，那小孩子哈，啊，更是很会去找他喜欢吃的东西，是不是？可是为什么小孩子，很多小孩喜欢吃糖？ 而大人最讨厌小孩子吃糖，对不对？你看大人跟小孩子对糖的概念有没有很大的差别？有，对不对？大人吃糖怕什么？怕蛀牙，怕胖，好，怕好像血糖会不平衡，对不对？小孩子吃糖是什么？执行快乐，感觉有没有？感觉是第一位，所以小孩子吃糖确实真的也不会怎么样，因为他是快乐。可是当你一直告诉他说吃糖会蛀牙会蛀牙，后来他蛀牙，你说你看，你就是糖吃太多了。可是后来又有医学报道哈，真正让你蛀牙最大的伤害不是糖，哎，是淀粉，哎，好，饼干，哎，是这些东西。你再等一阵子，马上又有不同的报道出来，是不是？像吃鸡蛋，以前说一天顶多一颗蛋，现在吃两三颗说没关系啊，里面有一些什么成分很好很好什么的，还有吃维他命，以前说不可以吃太多，啊，那更早以前告诉你说每天都要吃，然后赛斯告诉你说吃两个礼拜停一个礼拜吧，好，吃一段时间停一段时间。所以只要我们的孩子开开心心的正在吃一个你觉得不太健康的东西，你要不要让他吃一点啊？你不要给他吃太多吗？好，让他吃一点尝到那个味道，好，因为他很开心。可是你不要在旁边一直念，哎呦，吃这么多你知道会怎么样吗？我们的老人家也是啊，吃大肥肉，哎呦，你怎么吃这么肥的肉，脂肪很高，你的血脂肪会太高，有没有？点点啦，一直吃米，吃的时候就欢喜的时候你就不要啰嗦啦，对吧？啊，你顶多这次吃够了，下一次就少给他嘛，好，或是你替代其他的食物。可是他正很开心的在吃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进入到那个开心的感觉里面。还有你自己在吃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看有时候我也会啊，哈哈哈，好想吃蛋糕啊，甜甜的东西好有安慰的感觉哦，一边吃一边心惊胆战，再吃一口就好了，再吃一口就好了。你看就是这样的一个信念，有没有这样的信念？好，我们接着看啊。然后以一种方式啊，在每个身体里，人类安身于一种已知的身份，却又在许多层面上面创造进行细胞改变及染色体变化的实验。好，这里我刚念过了。因此当然每个身体都是独特的，那么就不同的疾病来讲，有各种不同的阶段，有些疾病借由唤起了身体的全面防御而真的能够把身体由弱转强，在某种条件下有所谓患病的患病状态可以保证人类的生存。好，虽然我讲过了，我再念一遍。接下来啊，请等我们一会儿啊，这非常难以理解。以一种方式，某些患病状态有助于保护人类的生存，不是由去除那些不健康的人，而是把一种情况引介给相当多的人。好，那种情况呢，稳定了其他在人体内必须被遏制的病毒，或自然接种了人类，以对抗可能的更大的危险。好，那我们也知道，有些人得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疾病，哈，事实上是在为全人类在做实验的了。好，在做实验的。各位，你知道我们好像有一些病是得过之后就再也不会得了吗？水泡，对不对？还有呢，天花，是吗？麻疹，啊，麻疹。那后来我们就开始发明了疫苗，打了疫苗就避免你去得这样的病嘛，是不是？好，那当然有一种说法是最好让你的身体自然的经历过这个病毒，它就再也不会，它就免疫了，好，会比较好。可是你打这个预防的疫苗呢，好，那也许也免于在这个感染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特别的症状。你知道那个水泡哈，年纪越大的人得它的话会很危险的，好，越大的危险，水泡。对，以前我家隔壁哈有个男孩，有个爸爸了，三十几岁才得，被他小孩子传染，好惨哦。比他的小孩子好惨，还要惨，对，差点就有并发症了，对，好，所以我在想，有些人得到一些疾病，好，是为全人类在做一种实验，那也透过这样的一个疾病，啊，让这个很多人哈，就反而避开了这个疾病，好，有一些这个共同互相影响跟，互相影响的一些 这个情况。好，那在很多维系的层面上，微观的层面，总是有一些生物实验在进行，那是一种创造性的努力，以给人类有效的行动尽可能多的空间。你的思想在生物层面上改变了你的身体。这段非常有趣，我们的细胞自己都在做实验。好，我们的每一个细胞其实并没有闲着，它常常都在做实验。好，它在做什么实验？它在做一种创造性的努力。我们的细胞都在创造。好，创造也许这个在某些情况之下，哎，它可以怎么应对？好，它怎么来反应？当我们的身体受到病毒攻击的时候，它可以怎么应对？它悄悄地在做一些实验，很有趣哈。然后最后这句话很重要，你的思想在生物层面上面改变了你的身体。所以这里还是在强调，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我们的想法才是真正好生病的原因。我们的想法，你到底都在怎么想？好，你怎么看待身体？好，它才是真正影响我们身体的原因。好，那在十点一分这里啊，你们的文化对人类也有生物性的影响。我说的并不是一种贬损性质的明显关联啊，像污染什么之类的哈。如果你是以进化的老说法来想，那么我会说你们的文化与文明实际上改变了染色体的讯息。那再一次的，你的思想影响你的细胞，而思想也可以改变你们所认为的遗传因子。好，你看，讲到这一段，各位，文化跟文明也会改变染色体。怎么说呢？我们现在有没有很多文明病是过去并没有发生的？没错哈，那我为什么叫文明病？我们现在营养过剩，总是要去检查身体，就是怕三高，有没有？哪三高？血压、血脂、血糖。啊，以前人比较没有这种毛病，对不对？哈，以前的人得食物都不容易了，而且还要付很多的一种劳力，哈，去换取食物等等。那现代人因为环境太好了，精致的食物也太好了，各位，这样的一个进展，你看包连包装，很多时候我们是因为包装而买那个东西，有没有？这就是文明进步，文明的进步啊。很多东西实在是吃起来没什么，可是它的包装让你爱不释手。你看那个巧克力算什么啊，贵的不得了，然后再用个非常漂亮的包装，简直是天价。有的时候一个巧克力蛋糕卖到1000多块耶，有没有？这是不是文明的进展？产生不同的食物，而这个食物竟然对你的健康一点好处都没有啊！假如这么说，可是对你的快乐有效了。好，但是你偶尔快乐一下是可以的。好，他说是我们的思想影响了细胞，而思想也可以改变我们所认为的遗传因子。你看，我们有很多的病都说跟遗传有关，有没有？它是必然性的吗？不是。我们常都说糖尿病好像会遗传，可是糖尿病跟忧郁症很有关系，好，因为其实糖尿病是我们的一个糖，好，我们的这个分泌的这个糖应该要转化成能量，好，让我们来使用，变成一种动能。可是当一个人生命失掉了意义，没有行动的动力了，他没有想要再做什么了，那他这个糖该怎么办？他没有办法把它转化成能量，转化成一个这个行动，把它消耗掉，所以就储存起来啦，对不对？储存起来啦。所以好，这个血糖的问题，血糖不平衡造成的糖尿病，好，我记得在书上讲过，多少都跟你的忧郁有关，忧郁有关。可是你在这个家庭里面，为什么你会说你的爸爸妈妈有这个糖尿病，那你也是糖尿病的高危险群？为什么？思想的氛围，在这个家庭里面，假如这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得过糖尿病，好，那你看我们可以想到这个家里面有没有很闷呐？会不会充满了很多非常负面的、啊低落的那些想法？那你在这个家庭里面会不会感染这些思想？所以你看，思想会不会改变你的细胞？会啊，思想创造了你的疾病，是不是？可是假如你后来开始改变了你的人生观，你有没有开始慢慢在转变这个家庭的气氛？于是你可能 好，不知不觉的也改变了自己的因子，遗传因子，所以你可能是这个家族里面不会得糖尿病的那一个人。我爸爸妈妈都有心脏病，都有心脏病，好，但是我爸爸那时候都必须要吃心脏病的药，后来我妈妈也是。有一年我妈妈要去做心导管手术，那我也讲过这个例子，我每天这个下了班回来坐在那里7点我就准时开始蹦蹦乱跳。后来我想，天哪，我也被传染了吗？心脏病会传染吗？还是遗传？我以为我有这个问题。后来我去找一个中医哈看，就那个中医就看我说，你太担心你妈妈了，好，母女连心。可是我以为我不担心，我的一个外在的理性的这个系统，理性系统啊，就是告诉我说按部就班把事情做好就好。我就帮他带他看医生，把做治疗的行程都安排好了。可是我不知道我在情感层面上面我这么的担心，所以每天晚上坐在那里整整一个礼拜心脏乱跳。后来去知道这个原因之后，我马上就好了，我就没事了，啊，所以我从来都不觉得我有心脏病的什么因子，好，我可能会让人家有心脏病，让人家紧张过度这样。好，请等我们一会儿啊。就像你们的想象力在生活中每个领域都是那么的重要，想象力与疾病也是密切关联的。你借由想象力考虑这样或那样一个可能性而形成你的存在，你的思想也是有那种方式来影响你的身体。各位，想象力和信念是一致的哦。好，这句话很好玩哦，很重要。你的想象力会跟你的信念一致，比如说你的信念是很悲观的，你的想象力就会怎么样，想很多悲观的情节啊。假如你是像小丸子那种人啊，你的想法都天真浪漫，你的很多想象里头都想象今天不用上学，躺在走廊吃冰淇淋吹电风扇，有没有很快乐？所以你的想象力跟你的信念是一致的，所以你要留意你的想法。然后呢，他说以一种方式来讲，疾病代表了生命的一种工具，因为人们已经赋予它社会、经济、心理以及宗教的含义，因此疾病变成了另一个活动与表达的领域。哇，这句话很有趣，疾病代表生命的一个工具，好，因为它同时也代表了社会、经济、心理还有宗教的含义。好，疾病竟然变成了一种活动跟表达。所以我们其实常常在探讨一个人为什么会生病，好，为什么会生病，我们总是要来探讨他的人生观，他的人生观跟他所处的环境背景还有他的社会、经济、宗教背景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所以假如这个人他的一个生活的背景你去了解他的话，你会发现他的很多的这些想法是来自于他所在的这个环境里面对他的影响。所以疾病变成了另外一个活动与表达的领域了。像有些人有这个很虔诚的宗教信仰，那么他生病的原因跟宗教信仰会不会有关系？会有关系，很密切的关系。好，比如说假如他一直深深觉得人罪孽深重，有没有？随便讲不好听的话就会造口业，造口业，他随时活在这种很担心造口业。可是他明明内在里面有极大的愤怒，好，他再也按捺不住，他想骂人，可是他又说不行，不能造口业。结果他的情绪，愤怒情绪到哪去了？压抑住了，然后在身体里面乱窜，有没有形成疾病？好，各位你就了解这句话的意思了。原来疾病，你看它不但有了它的社会、经济、心理、宗教的含义，而且它还会变成一种表达的方式，表达的方式。所以你看疾病是不是跟我们的想法跟人生观很有关系啊？非常有关系呢。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一段哈，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好，来，这个麦克风在那个老师旁边，对，我们从这位老师传递给那位老师。 我们叫薪火相传。
我们今天在讲到那个病毒，它只有在相当的条件之下才具有那个致命性啊哈。那在上个礼拜讲到说，妇女的那个子宫颈癌啊哈，它也是因为它个人本身的一些生长过程的扭曲啦，还有它的信念的一些冲突啊哈，恐惧啊所造成的。所以我想要说，是不是男人的那个精子的那个乳突病毒哈，本来是没有不一定有致命性的，是因为这一个妇女她本身的心的问题，她才在她的体内产生了致命性。但我就想到说，这个乳突病毒是这个男人的身上的精子携带的哈，难道这个男人不必负责任吗？还有我们旁边的人可能会因为说，这个现在的社会啊哈，环境很不容易。小孩子出生之后可能要面对很多的问题，生存都有问题，难道我们旁边的人也不必为了这样子的妇女的子宫颈癌负责任吗？
我觉得旁边的人要共同负的责任，并不是为这个得到子宫颈癌的这个女人负责任，好，而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责任，就是让你自己很多的信念要改变，然后你要尽你所能的去爱护你的环境，爱护你所处的这个环境。好，那刚刚在讲说，好，这个乳突病毒，上次我们讲过，是这个得子宫颈癌的这个女人有很多的信念，好，有关于性上面的很多的信念，以至于启动了这个乳突病毒，然后对她造成了一个癌症，致命癌症的一个影响。好，那各位，从这个例子在讲，还是在讲说，你的信念，你的思想就是让疾病发作的基本条件，而且是最重要的条件，好，其他的只是小小的配套条件而已，配合演出，配合演出。所以呢，你说别人要不要为他来负这个责任？通常哈，我们真的要讲说，是你自己去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经验了，好，是你自己让你的很多的这些思想，你的这些观念，你的心态形成了得这个疾病的基本条件。所以你说别人怎么来为他负责呢？假如他能够先为自己负责，你看可能就不会有这个乳突病毒的问题，好，可能也不会由男人这里去传染。假如这个男人他真的啊，可能有很多关系同时存在而感染了什么，可是假如这个男人你说他要自我负责的部分是什么？他开始要去探讨他的内在里面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性关系，他的内在的空虚寂寞，或者是点点滴滴很多很多的因素。所以换句话说，你对自己负了责的话，你同时就是为了这个世界负了责，还是这个道理。可是只要你没有办法为你自己负责，好，我们这个世界你怎么去为他负责？你没有能力，你没有能力。好，只要这个女人她对于关系，亲密的关系，对她自己对于性上面的一些观念，还有她对于她成长过程当中她可能在关系里面的一些特殊的遭遇等等，假如她可以开始自我发现，自我面对，好，自我去调整，她就是为这个世界做最好的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好，否则你防不胜防，你怎么防范？你说很多小孩子也许一出生感染了艾滋病，有没有？因为那个妈妈有感染，好，那个妈妈是带源者，那他要不要为这个小孩负责？他当然要为他负责，可是他能怎么负责？好，已经发生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妈妈最应该要负责就是他为什么会感染艾滋病，他为什么让他自己也许感染艾滋病的一些很多的因素会发生。假如他好好的自我探索，自我探讨，他真的就会对这个孩子做了更好的一个负责任的行为。好，这是我的一个看法了。对，可以哈。好，还有没有问题？好，还是回到赛斯讲的那句话，假如我们真的希望这个世界更好，我们首先就是要对自己更好，对不对？好，我们要让这个世界能够运作的越顺畅， 我们就要让自己的内在能量流动得越顺畅。好，因为外境都是内境嘛。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好，谢谢大家。